这个老师跑去放暑假了，这个三个礼拜的时间，这个我这个去了西藏一游，这个除了去这个讲学的三天之外，就是他们这个让一切都给我安排好了一个团，那就到这个西藏去旅游啊。那是一个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高的高原了。那么这个光是坐火车就坐了50几个小时然后他们看到说对老师很招待啊，但是老师年纪已经60几了，所以他连氧气什么东西全部都带了啊，准备随时都可以用啊。但是我看那些东西，我一看我就知道最后需要用的一定不是我，因为我还是常在山上哈爬高山的，这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那是一个人烟很少的一个净土。那么这个那平均的那个高度都接近到4000啊，所以有时候到了5000多公尺的地方，海拔5000多公尺的地方，如果你下来走稍稍走一点路就会喘啊。那其余的我看起来也没什么，还没有去之前查过一些资料，觉得好像很可怕哈，要很注意哈，注意还是要很注意啦。但是这个只要你注意了，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啊。那么我带他们在那么高的地方念过佛打个坐啊，他们也很希望我带他们能够有几场打坐跟几张念佛，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回来以后我觉得我比较怎么样的是，我照了好多大自然的照片，然后把它照一照回来。我起先也没有想到要照，没有产生感动的时候就不会想要照。那后来这个火车是从上海到南京，然后往北走这个从蚌埠、徐州南昌然后到郑州，然后到西安咸阳然后到天水到兰州然后从兰州往青海走，将他说是48个小时，我们实际上坐了50几个小时所以那是一个你一定听过说是冻土，那个的气候很特别。怎么特别呢？它一天24小时内就是台湾的春夏秋冬你早上如果早起4点5点早起的话，你出去外头要当心，要穿得保暖，它10度以下。等到你这个太阳出来了，照了一会儿就变春天了，然后中午以后就真的夏天了，热得你会你的皮都快要被烧了那种感觉它又干燥那晚上9点钟天才黑那5、6到5、6点都还算秋天了，那晚上以后就凉了，就是这样我觉得去了一个那么清静的地方，到一个很高的地方参观过那里的佛寺这个大的自然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是选的 气候是最好的月份去的啊。那如果到了十月份，可能就我们这种南方的人，可能就比较不太能适应了，他就开始就冷起来了。好了，去回来了，我曾经到最高的地方啊，在那个地方念过佛啊，也为大家一起都这个祝祷过了啊。虽然三次没有上课啊，今天都已经把这个传达给各位了啊。好，我们还是好回来了，就要好好上课啊。这个到一个很大自然、很放旷的地方，那么你坐下来，你坐下来了以后，你把腿一盘，然后你看的是一个，真的是，它不叫满目青山，它满目都是石头山。可是你坐在那里，尤其是有些地方，它可以长出树，长出这个比较好的风景的时候，你把腿绊起来，在那个地方坐一会儿，哎，你把自己看成自己是一面镜子，你会发现这个大自然就在你的镜子里头，你与大自然不二。所以世间以实际不二的大部的经里头的话，就是指我们从很多的根跟尘所吸收进来的那些讯息、那些影像、那些经验，其实就是你。可是你把这个东西放下的时候，你的心就进入了啊，我们所谓的本觉，也就是那个清净的啊，光明的那个自己。所以在那个当下，这十几个人一起坐禅，我给他们开示啊，他们坐禅有好多位都掉下眼泪。为什么呢？因为那不是哀伤，那是一个喜，很欢喜，而且洗涤的一种眼泪，他感觉到、感受到真正看到了那个明亮的自己，而不是本来在尘劳中啊苦恼的自己。这样子的感觉，我在这个加拿大靠北极圈的地方，我这样做过，我也教过几个人，他们也这样感觉，也会这样感觉。他们很赞叹，但是也不必跑那么远，你只要跑在阳明山上梦幻湖的地方就可以了啊！你把腿盘起来安静的地方就可以，你会感觉到就是那么样子的清净，而且自己的尘劳全部都放下。这是一种方便法门，它容易让我们去切到一个如如啊，大部的经称呢叫做实际，实在的实啊，只是这个国际那个际啊，就是三际那个际叫实际啊，就是这个意思。它也就是我们的般若，它也不是我们去行般若波罗蜜多的那个内在的那个佛性，这是。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是回来再谈这个《首楞严经》这部经哈。我们还是给各位解一样，这《首楞严经》这部经，它的经体本来就是究竟圆满的法，是不是？这个究竟圆满的法，它其实你可以了解，它一开始它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是不管是贪嗔痴慢疑的东西啊，任何周遭的这些啊这些尘劳。尘劳就是现象界的东西，它都有可能引诱我们、胁迫我们，或者是它会把我们啊的这个智慧哈、啊，把我们障蔽住。那所以，他只是举一个例子，二兰举一个例子啊，他是从啊受到这种这个银色的部分所摄啊，被银婆所摄。但是我们有可能被我们为了要利益名利。 种种力量，我们也很容易被这些东西所摄。可是他告诉我们，我们只要被摄，我们就不再是主人。所以不是你不能拥有财产，问题是你被摄的时候你就是财产的奴隶。不是你不能拥有地位名利，而是你拥有它了以后，你被它所摄啊，摄也那个摄，被它摄受了，那我们就变成奴，就做不了主。而这一件事情它的严重性在哪里呢？严重性就在你最后你要离开的时候没有办法离开啊，我们所谓的这个就是诸趣啊，你离不开它。所谓的诸趣就是从天人阿修罗啊，这个畜生恶鬼啊，地狱，你没有办法离开六趣，离开不了，所以一直在那里扭转啊，你没有办法离开这些东西，就在现实的生活里头，你的烦恼就比较多，困扰就比较多，障碍就比较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个一谈这部经，要把那这部经的大用，把这部经的那个宗旨要把它弄清楚。所以最后有一个最重要的考验是什么呢？是只有你独个儿在考验的时候。那是什么？那是你平常所学的那些东西慢慢都没有了，就是要脱体的那一段时间，变成中阴身的那边是那个时间，那个东西境界一线前，那我们根本就是平常修行的力量不足，那就又要上去了耶啊。所以这部经呢，它要告诉我们所谓的首楞严，就是究竟圆满的这样子的一部经的大法，就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所以它家里有三摩提，有这么大的定力，三摩提啊，名大佛顶首楞严，就是它就是大佛顶首楞严最近最圆满具足万行，也就是一门超出啊妙庄严录。对，这是这部经它的要领是在这个地方。所以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啊，身体可以接触，都可以。但是问题是你接触了以后你就卷进去，那就不行，一定要成为一个主人才可以。所以这部经呢，它那个经体从这里来的时候，它一定告诉我们要破妄显真的问题，是不是？其实你的人生以现在有一点年纪的人更容易了解，你的人生可以把它分成好多个阶段哦。你那段是这样，这一段是这样，这一段就这样，然后现在是这个样子。但整个的人生，就整个的不断的啊，无量劫以来，那我们也可能变成很多段，但是我们都是在这一个所谓世间的这一面里头打滚。我们也是可以接触到出世间的，可是我们一点都没有觉察到那个出世间的东西。所以佛为了使阿难能够了解这件事情，所以佛七真阿难，对不对？七次问他心在哪里，他的心都是世间的色心，就是现象界的东西，都是五蕴色心，也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的东西。一会儿讲身在心在内，一会儿讲心在外，一会儿讲心在中间，一会儿心是在所有的六尘之中。他就是讲来讲去，佛最后告诉他说，问题不在这个那些，问题是你有一个不属于这个尘劳的东西，你必须要看清楚啊，它就是你的空性呢、啊。所以破妄显真那一个啊，很多很长的一个经文，是在让我们了解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一个我们怎么修这个心的问题。如果我们一直执着在现象界里头，那么只看现象界没有看到那个啊，这个如来藏心这一部分的时候，那我们看的东西都是这个。可是他又告诉我们，这个生活目前生活的这一个世间的东西，其实它也是从那里显现出来，只不过是你执着在这边，你就是问题，你必须要看清楚。所以他称这边为妄啊，那个妄并不是妄想的妄，是这只是一个暂时产生生住意灭的这个世间的。但你要了解说，你也有一个恒常 啊，永远清净的自信的，这是融合在一起的。那么所以他要叫我们去修这个菩萨恨啊，所以从破妄显真啊这个地方往下走呢，那么破妄显真一把这个东西点出来了以后，告诉我们这个基本的这个原貌的时候，我们已经该知道是真的那个所谓真的那个本体世界，其实也就是这个华藏世界一样，华藏世界就是很都是由这个心它展现出来的，所以本来这些世界是如如不成问题的，是因为我们开始用我们的事，用我们的第七识开始去分别它，开始去执着它，开始去比较它，开始去尔虞，产生尔虞我诈，所以才一直住在那个地方。然后这个部分一提出来了以后，他就啊接下去呢，他就要跟我们讨论的是，其实真正的那个我们的自信呢，应该是无生无碍的，也就是说本来是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的。虽然看起来有生灭，但是不生不灭，虽然看起来有种种的这个世间的种种的啊善恶好坏，但是呢它是这个不依不异的，没有什么相同，也没有什么不相同。那他把这一个部分开始提出来的时候，他提出来一个很大家要记得的，就是如来藏心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如来藏呢，本妙圆心啊，所以他一切本如来藏，什么东西都是从如来藏来的，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如来藏，所以在这个华藏世界里头，我们具足如来藏，而如来藏本身是不可思议的，不是语言描摹的，它共成一个这个华藏世界。这个华藏世界，你从华藏世界角色来看的时候，这个现象界的东西跟华藏世界不一不二，它既不是同一个，但也不是截然分开，它是不一不二啊，非一非二啊。那就你自己个人而言，当我们执着在自己的我执跟法执的时候，那就变成我们执着得很厉害。那如果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个所有能称为我执跟法执的东西，也只不过是我的尘劳而已的话，那么我把它洗涤的话，这个叫清净心。这个清净心不是我们文字教下的清净心，应该指的就是指如来藏，而如来藏叫做甚深般若，它就是产生甚深般若的这一部分了。那么所以大般若经里头要谈的那个甚深般若，就是这个意，就是要谈这一块。那么我们本来本觉明妙的，是不是？所有色相的世界啊，我们都称它叫做妄，但是这个妄的原因是因为它生住异灭，是不是？它不可把捉啊，它是很快啊，你想拥有的最后啊，它你也不得不离开它，包括你的身体在内，所以它称为妄。所以这时候呢，把这个地方提出来，所以无生无碍的这个部分，那就是我们觉照的本源，它就是我们的如来藏。那谈到这个如来藏的时候呢，就是你突然间就变成本体，可是现象界的世间法呢，却从如来藏那里衍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认知，能够生活，能够思考，我们以为说我是有生命，我才能。好，你有生命，那么你才能。那如果你这个一个身体好好的，生命已经断了，他就不能够认知，不能够思考，不能拥有，那马上连身体都会坏掉。好，那问题就不只是在这一个脑子的机制，而是这个脑子的本身，人的生活的机制的背后，最重要的背后有一个啊，我们称它叫如来藏的。那这个如来藏可是在佛经里头，或者我们常常文字上常这么讲说，佛说不可说，不可说，并不是这个东西不能说出来，是根本不是语言描述得到的东西。既然不属于语言能描述的东西，所以它叫甚深。既然是甚深，是看不到的，但是它还很明显的它是存在的。那个体的部分呢， 啊，是啊，真妙觉明的本觉明妙的。可是相的部分呢，那么有如空华，也就是说，它可以显现出现象界的东西，显现出现象界的人生，显现出现象界的智慧社会，它是这样子的。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就要清楚所有的啊，这个贪嗔痴慢疑啊这一类的东西，如果我们只要对于我们这个尘劳，我们只要执着在，只要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被造物，我们的那个如来呢就没有办法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就一直跟着往那些走就是了。那好，这一辈子在这里结束完了以后，你还是继续要去演那出戏，永远演不完的戏。可是佛却告诉我们，你必须要懂得从里头解脱出来，从那里解脱出来的，我们称为叫做声闻缘觉，也就是小圣。可是要怎么办呢？要在你的人生里头，你要去行菩萨行，行六波罗蜜，要往大圣的方向走。可是你又要很清楚，你不能被这些东西完全的困住，那么这叫做大圣，这就是菩萨路。好，到这个地方来，无生无碍啊，在生活之中，我没有生，也没有灭，啊，没有任何障碍，无碍，是不是？那么这就是一个菩萨行，你的生活的态度就是建立在这个地方来了。所以在我们本来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有种种的智慧，我们种种人世间的想法，我们转世成智，把我们常常透过佛经啊，我们觉照自己，我们也透过佛的教法，我们转世成智，把我们世间法的事，我们慢慢的提升转动，变成一个就回到我们本来本觉明妙的那一部分。那么这一来的话，当我们开悟到这个部分，本觉明妙这边慢慢开启的时候，你会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头啊，这个世间法所碰到的这些林林种种的事情，你既会关心它，用慈悲喜舍来看待它，但同时你也很清楚你自己在这个地方，你突然间会有一种更深一层次的啊，那么比较恬淡的一种清净的一种灵一种开悟，那么这就是我们走向开悟的路了。要走向这一个无生无碍的这条路的时候呢，那这个接下去啊，那么这个欧兰等呢，他们又开始啊，就请佛说啊，这个要在因为，就是问题是我怎么修行才可以，是不是？然后就进入了所谓巧修正住这一个单元。那巧修正住的这一讲这个单元，佛所提出来的是什么呢？它到底也很简单，你很容易记得。一个呢是沉着入涅槃，第二个呢是解脱入圆通，这两个是不是？这两个原理原则嘛，是不是？那怎么沉着入涅槃呢？他说你要知道，我们过去在极乐世界，在谈这个净土中谈极乐世界的时候，韦提希看到这一个世界是一个啊五浊恶世，是不是啊？劫浊、见浊啊、众生浊、命浊、烦恼浊，这些浊的意思像浊水一样，一点都不澄清，看都看不清楚，黏在那个地方，而且在这个浊恶之中，我们觉得非常的辛苦，所以要沉着。也就是说，它本来是浊水，现在你能够沉浸下来以后，你就看清楚了。所以这是沉浊入涅槃，入于涅槃。涅槃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已经不被这一些尘劳的东西牵着鼻子走，我们的心已经变成主人了，已经做得了主了，是不是？所以涅槃表示没有，这里边我们没有。不起分别心，不起执着，当然也就不会有成见、偏见、刻板观念，或者是种种的坏习气，这些东西就没有了。那是沉着入涅槃。好，那个沉着入涅槃，进入涅槃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心变成如来藏心，是一个清净的心。那沉着入涅槃， 解脱入圆通，也就是说透过进入涅槃，那我们能解脱。解脱什么呢？解脱种种的无明，解脱种种的烦恼，解脱我们种种内心里头的种种的障碍，我能解脱了。那我解脱完了以后要做什么呢？要圆通。要圆什么通呢？是我即是知道如来藏这个清净本体，但是我也知道我既然来人生这个生命现在这一段，我仍然还是要珍惜它。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用这个它所起产生的般若，也是如来藏的觉照本妙觉心来觉照这个生活，去行菩萨道。可是这个菩萨道呢，却也同时自己是解脱的，所以同时解脱，同时入圆通，因为四诸世间法圆满，所以一个是沉着入涅槃，解脱入圆通。那这件事情是现成的，不管你收入多少，不管你是什么行业，不管你是有结婚没有结婚，不管你是出家在家，就是你在你的生活当中都要去修，要去注意的是沉着入涅槃，解脱入圆通。所以众生平等，不因为你是当了什么长，最大的长，或者是当了什么统领，不管你当什么，你要在那个地方解脱，又要入圆通。所以沉着入涅槃，解脱入圆通，都一样啊。所以你有更大的影响力，你就做更大的佛菩萨的事业，你不可以去做魔业。你是一个小小的人，圆如方子啊。那这个每一个人的际遇因缘不同，但是都在那个地方做，但在那个地方，它不是比较的，没有比较的，所以通通在那里解脱入圆通啊。那么这个部分讲到这里来了以后，谈到这个巧修正住，谈到这两点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这下去呢，当弟子们问到了佛陀，你看到他的次第很清楚，就接下来问什么，问说，可是佛啊，我们还是搞不清楚啊，各位还是搞不清楚啊。所以佛陀就采取了一种方法，以现在我们来讲的话，叫做合作教学啊。在我们做心理治疗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叫做团体动力。也就是他找来了，他就在现场找了25位菩萨，这25位菩萨每一个人说圆通，然后都可以互相交换意见啊，然后彼此之间互相启发啊，所以就变成了25位菩萨说圆通啊。那么我们上一堂课我们讲到25位菩萨说圆通这部分的时候，那么我们给各位谈到就是啊，一开始呢前面的6位，我们这里讲6层圆通，是不是6层圆通？这6位啊菩萨，从乔成那无比丘啊，到这个优婆尼沙陀，到香严童子，到药王药上啊菩萨，到这个跋陀婆罗啊，到摩诃迦叶，这六位，他的归纳上都是同属于一类，都是从6层里头去解脱圆通的啊，去沉着入涅槃，解脱入圆通的。那你看啊，乔成儒呢，是因为是无比丘，是佛开悟以后啊，那么能正遍诸民行诸善事世间解，佛十号具足了以后，那他第一次开始为无比丘说法。那为这无比丘说法的时候，带头的就是乔成儒。那所以他在谈的东西，只给他们谈什么东西呢？谈四圣谛啊，这个人间的这个现象。你要注意，他之所以会苦的人，在这个现象界里头，就一定有苦，生活一定是苦的。现在的教育常常都在讲说，哦，是 到学校学习是快乐的，我认为这样讲不对，不完整，是先苦后乐，你认真的学习最后产生乐才可以，不是一开始就乐，一开始就乐我不读最乐，那就麻烦大了，是不是？我不接受你对我的教导，我这样比较乐，那就颠倒过来了，所以叫颠倒。现在有些事情是大家有一点走过了头啊，走过了头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啊，社会要付很大的代价。那么这个乔真儒呢，他第一个提出来的是说，我听到了佛讲到了苦集灭道，苦是由集而来的，怎么集呢？这个集就一定是透过我们的第这八识里头的第七识啊，我就分别这样比较好，那样比较不好，就是这个这样漂亮，那个不漂亮，这样才好，这样不好，这样才爽，那样才不爽，哎，这个才有面子，这个没有面子，有这些东西来了以后，生活就开始要就急了，急了很多的苦，就急了，不只是急，我们还产生了会增添了我们的贪嗔痴慢疑的东西，所以苦是由急而来的，本来生活是苦没有错。你要生活就要好好努力，你要一份薪水就要好好的工作啊，拿人家薪水就努力的工作，你要读书就好好的要用功啊，这是很自然的，你要健康加有好的生活习惯，也要懂得好好的啊注意自己身体的啊饮食运动啊心理上的平衡等等，对啊，那是一定要付出努力你才会好的，但不管怎么努力，最后一定要病老而死亡，所以苦呢的原则，佛告诉我们了，在欧含里头告诉我们了，第一个苦呢叫行苦，什么叫行苦？只要你活着一定苦，你不觉得吗？热的时候热苦，冷的时候冷苦，不冷不热的时候也很苦，反正行一定苦，肚子饿的时候苦，饱了以后说胀的，胀得很苦，那时候在行苦，生命只要有感觉就会有苦，所以行苦。那如果你在行苦里头不懂得在行苦里头找出啊，见用我们的般若去好好的般若，好好的去用我们的智慧去生活的好，建立一些纪律，建立应该有的智慧，把生活得好，使自己的福报增加，那这个我们的生活就会慢慢的就会变成坏苦，也就是我开始苦了，本来是苦，我不愿意去啊改善它，不愿意用我的智慧来处理我的生活，那我最后有很多的不心甘情愿，有很多的记恨，有很多的对立，有很多的敌意，有很多的忧心，这些东西呢使你的心开始慢慢坏掉，所以行苦完了没有弄好，那它会往下掉，就变成坏苦了。可是坏苦等到坏苦本身会生很多的苦出来，所以苦就会生很多的苦出来，就是苦自己也会，因为你越往下走就是苦生苦了，所以叫做苦苦。所以我讲苦苦是因为我们在坏苦以后，我们可能做错了很多事情，它就带来更多的苦恼，带来更多的痛苦，那么苦上加苦叫苦苦。所以有一次他们问我说，老师苦苦我还是不懂，我说苦苦就是苦乘以苦等于苦的平方，就是这个意思啊，它会越来越厉害，苦会生很多的苦，然后你会被整个的苦海啊无边，所以你知道这个苦是苦河，这苦河佛陀称它叫灰河，佛陀称它叫灰河，他告诉我那是一个灰河，所以要怎么样，要横渡灰河，你不是在这个灰河里头啊，随着它随波逐流一直下去，一直在这一条河里头流，而是你要怎么样，你要横越过去，所以在欧含里头他说叫做横越灰河啊。这个红叶灰河是在我们的修行，在佛法上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你要跨过去这条河， 然后从此岸到彼岸，摩诃不惹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到彼岸，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能跨得过去。那个这个我们这个学佛啊，你读了经，知道这个脉络，了解了以后，要把佛经里头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东西，要把它变成我们观照，哪来观照的啊，一种这个一种就是我们称为观照啊，就是拿来当作观照的一种素材。所以观照通常观照它像是一个图画，它的认知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所以你看佛在教韦提希，叫他观于西方极乐世界那十六观的时候，韦提希所学到的，然后以及厄兰在旁边啊，他所学到的传述下来的这十六观的东西，是十六观融为一观，这一观里的极乐世界是这样。所以你打坐的时候观极乐世界，是十六观一起都有，你行住坐卧里的十六观都有啊。所以我们常常拿佛法很关键性的这些拿来当作我们观照的啊那些资料，我们透过这个观照，就等于我们从佛那里直接得到这些资粮，等于得到启发。是，所以天台家的那个止观就是这个道理，它让你的心止下来，以观来形成止，有了止清净了以后，然后又回过头来让我们的观更为清楚，往上提升的时候，这个用的观法会更清楚。所以这样天台家的一个这个修行的很重要的法门。可是净土家讲念佛，念佛是不是也观呢？当然了，所以净土家的重要的经典都是天台家住的，都是天台家住的。哎啊，所以净土里头你观无量寿佛，你念无量寿佛，即念即观，又是用观又是用念，所以观念观念，所以一变成观念，麻烦事就来了，因为它只是一个 concept 就错了。是你心念常常细念着它，然后又观，所以自己跟极乐世界是相应的，那才叫做那个才叫做观，那个才叫做念念念佛。但是我们现代人的观念那两个字是有观无念，有念无观，到最后它不成气候。我们看把观念解释成变成一个 concept 的时候，但是在佛法里头讲观跟念这两个是分开来的，合起来认为一个词，这个是实际上讲就是念念啊，这个不被这些东西牵着鼻子走，念念都起正念，念念都清净，是不是？而且我们用这个来观。所以有时候我谈到灰河，这佛讲要横渡灰河的时候，那你要把横渡灰河的意思了解，而且常常要用它。所以这个老师因为练相功，体现是随相功，后来发现这相功很好玩，所以我每一个的名字都后来都给他取一个新的名字出来，所以我称他叫禅操啊，禅操啊，做体操的体叫禅操。怎么说？你看他这个原来啊，第一洞啊，第一洞，那么啊，金龙摆尾啊，那我把它稍稍提一点点，然后我称它叫什么呢？叫拈花微笑。为什么呢？因为你做这个功法的时候，心就爱要微笑，要欢喜，要法喜充满，这个气才会好，所以它就成拈花微笑了。哎，第二洞玉凤点头，我称它叫礼敬如来，你要礼敬十方如来啊，你还礼敬如来啊。哎，第三洞呢，它是啊八字飘香啊，这是写一个八字飘香啊，这两个心啊是相对的。哎，我把它改成八正飘香，就是八正道，四圣第八正道，八正飘香。嗯，他双手抚琴啊， 还有叫抚平心结或抚平心啊，因为我们都有解锁戏法嘛，是不是啊？抚平心结啊，它这个叫波鱼双针啊。那我就给大家用一个名词说，叫做开阔胸心啊，把这个心胸打开来啊，这样子啊。我不讲下去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很安静的练气，又哪来当禅观？那这不是很好吗？啊，你自然而然气也练得好，这个身心也调和，你又用禅观了。所以我那十五洞每一个都有一个新的名词。哎，我有时候晚上的时候到我楼下的公园走路的时候，那走路呢，我就走一走，然后就边走边坐，因为它既可以用走路坐，也可以打坐的坐，甚至以后老了不行的时候还可以躺在床上坐，所以真好啊。可是每一个东西都是佛法里的最关键的东西，我把它融入到那个地方来啊。我什么时候专为大家讲补充讲一下这个东西啊，这样子好了。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留意这个回合，就是我们被这个尘劳这样牵着走的回合，所以要横渡回合啊。那么我在谈到横渡回合这个部分的时候呢，那么横渡回合就是拔鲁渡舟那一栋，它就变成横渡回合啊，把鲁渡舟就变成横渡回合啊。那么这个法轮啊常转的这个部分呢，那就变成啊用般若常转。你要常常记得你用般若在看事情在生活啊，它就是法。那么这个左转乾坤跟右转乾坤的部分呢，那现在不是我们都就是讲这个左脑跟右脑的问题吗？啊，就是感情的啊跟理智的部分嘛，所以左转智慧。